我刚才唱的这首歌呢，也是我最近心里的一个感动，因为我们纵观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的状况，我们周围的环境哈，我就在想说，前一段听了一个正道，他就在说，你有准备好吗？我们到底要准备什么呢？我一在思想哈，我就到了这样现在这个末世的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环境特别的困难哈，我觉得。可能有一件事情是需要弟兄姐妹做好准备的，就是要迎接将来要面临的苦难，那些灾难要临到我们哈。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小孩，这是发生在美国哈，不是发生在中国，也不是发生在其他的国家，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立宪的国家，一个孩子他在哪一个州哈，我不太记得了。他在那个公共的地方读圣经，然后就被抓起来。当时听了就觉得这是什么世道哈？但是呢，我就也让我深刻的明白，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哈，真是一个要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更大的逼迫，甚至自然灾害、各种各样的艰难要来临的时候，但是我就想说，我们生活在北美这么舒适的环境里边的这些这么多年哈，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姊妹们，我们有没有个心预备好了？这个苦难来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哈。有人就想说，可能这个离我很远哈。不管是什么放核废料的河水，还是哪里的地震呐、啊？又是哪里的火灾？包括在我们说夏威夷的火灾呀、啊，又是哪里的飓风？这次台风来了又走西岸哈、啊，都离我们很远。好像这个房屋的倒塌，这些洪水淹没，这些我看到了是很震撼，似乎离我很远。这些事情不一定临到我，但是我想告诉你的就是说，每个人在今后的日子里。不管多或少，或者现在哈，我也知道很多的姊妹在经历一些磨难，因为圣经上说到那个时候哈，必有患难。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亲自说到那个时候有大的灾荒、患难、饥荒、瘟疫。我们经历过3年的瘟疫哈，然后呢会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要为那一刻的到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原来不知道这个灾难会是多么的大，但是。在新冠开始的时候呢，完全颠覆了我们和平度过了70多年的这一代人在处在那个艰难环境当中的一个震撼。但是当然，这个新冠又过去了，我们都幸存下来了，对吧？有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走了，我们就觉得说啊，我好了，我躲过了这个灾难哈，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平安度日了哈。但是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末日的时候，这些事情还会发生，不知道是什么，或许是战争，或许是瘟疫，或许是什么，但是呢，灾难、苦难一定会发生的。我们要为这个做准备哈。我们最近听到这个天灾人祸简直太多了，越来越频繁，让我们都觉得很习以为常的感觉。那圣经上讲说，当主来的时候会有阵痛，就像那个生孩子，每个生过孩子的母亲都知道哈，那个阵痛是越来越强。而且是频率越来越高的。不仅如此，我们马上又面临着2024年的大选了哈。对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弟兄姐妹来说，那也是一场非常艰难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记得2020年的时候那个征战当中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和影响，2024年肯定不亚于那一场的征战。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预备呢？所以我就在想到，在2020年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就没有预备好，说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他们心里就对神灰心了。这就是没有预备好，让我们觉得，哎，神应该是这样，但是没有平顺，没有照着我们的结果出来的时候呢，你没有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呢，你会对神失望。你甚至会抱怨神，甚至会认为说我怎么这么倒霉，或者就说哎呀算了，这个事儿不关我的事儿，别惹我就行了，让我安然度过就行了，或者就说赶快过去吧，我那个要继续的生活，让我过平安的日子。所以我在想到哈， 在启示录的时候哈，就是有两个见证人，妈咪有讲过哈，他来在启示录最艰难的时候，他来给他们传福音，他带来了很大的一些灾难在这个地上哈，所以的话呢，那些人就很紧张很害怕。当这两个人死了以后哈，地上的人并没有为那些所临到的灾难有所思想，他反而是非常的庆祝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灾难并没有给他们唤醒他们生命当中的对神的渴慕，反而他们觉得说：“哎呀，那两个人终于死了哈，我可以好好过日子了。”这都不是基督徒面对苦难的一种态度，也不是圣经上讲的理念。圣经上是怎么讲的呢？实际上并没有回避成功神学，就是说你信了主就应该平安，就应该富足，甚至不生病。但是圣经上却一直在说你们会有苦难，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他就这么说哈，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他说的这个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不是说如果你落在了百般的试炼中，他是一非常肯定说你会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其实，在使徒雅各和彼得哈，他们对这个熬炼哈，这个试炼哈，都有很相同的一个论述。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他也是这样说，他们你们会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不仅使徒的时代，我们今天也是会一样。那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应该是个怎么样的态度呢？没有一个人会喜欢苦难，对吧？包括最后被神加倍的、百倍、加10倍的偿还他所失去的一切的约伯，你在他痛苦的时候，他也不能说他喜欢苦难，对吧？但是使徒却告诉我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你不要忧愁，你只有暂时的忧愁。他反而说，你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会以为大喜乐？说你不要觉得奇怪哈，这个彼得说，你不要觉得这个苦难临到你，你很奇怪。这苦难怎么会临到我呢？他说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遭遇患难，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在今后的岁月，它也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怎么面对呢？他说：“你要用道要欢喜。基督徒是苦行僧吗？是以苦为乐的吗？自虐的吗？不是的。他为什么会讲说你在患难中，你在试炼中，你倒要欢喜呢？他说啊，是因为呢，这里边这个患难哈必然临到。世上没有一个人不会接受将来的这种患难的。”但是呢，基督徒不一样。你看这个患难的时候，跟世人看法不要一样，因为呢，他说这是一个要道以为喜乐。为什么要喜乐呢？是因为这个苦难临到我们，有神很伟大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因为首先我们不是属于这个地上的人哈，所以呢，你有天堂要进，你要进到那个永恒的地方去，是为了这个缘故你要喜乐。因为呢，我们知道哈。他说：“你的信心哈，经过试验，就比那更宝贵的金子哈，比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所以你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够坏的金子可以熬炼成液体的哈，然后呢，比那个更宝贵。所以这里提出来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神要借着试炼来熬炼他的。”百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试验，要来熬炼我们的信心。要什么呢？要就是我不知道哈，诗篇139篇最后大卫有这样说：神啊，你试验我，鉴察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对吧？他跟神说，你要试验我，就跟神。所对患难当中的他的儿女，这个心意就契合起来了。为什么大卫要说知道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我们为什么需要被试验，知道我们的心思，知道神不知道我们的心吗？就是因为神太知道我们，所以才需要试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这个熬炼的过程哈，就是一个要把那些杂质给去掉，我不知道哈。很多的时候，我听了不少的人，他们在患难当中，有一个姊妹在患难当中，她先生有生病哈，她有 来聚会啊，或带着他，他就在跟我分享，他说我以前呐，是一个周日的基督徒，我以前就忙着我的事，周天能够去教会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个患难临到的时候，他才发现以前他没有真心的来相信。你知道吗？如果不经过这个试验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我们以为，哎，没错，我还挺好的，我是一个挺不错的基督徒。但是神说，那好，我们来试炼一下吧。借着这些苦难，苦难不是神允许的哈。那神允许这个苦难临到我们，但不是神加在我们身上的哈。啊，然后呢，我们在这样一个试炼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真的认识我真的是有信心吗？人有时候里边的东西哈，我觉得神在试炼我的时候也是这样，在熬炼我的时候，他去掉一个东西，哎，我觉得我进步了；再去掉一个东西，我觉得我又进步了。但是里边还有个很深的东西，我并不知道，我觉得我已经不错了哈。但是神会不断的熬炼的过程当中，他会再借着其他的事情，在这个难处高压当中，会把我内心的到底里边装的是什么，把它挤出来，让我看到我原来我自己没有想到我里边还有这个东西。这就是神试炼的目的。为什么呢？神不想让他的儿女，特别很多是沉睡的，或者是他认为他是信了，但是他还没有信的人，就觉得我拿了一张天堂的门票，就可以坦然进天堂了。神要让我们醒过来，要做他的真儿女，神要得到他的真孩子。他不要让人觉得啊，我是基督徒了，我也受洗了，啊，我也去教会了，甚至更好，我奉献了哈。但是有一天，神到天堂的时候，神不要让我们留那样的遗憾。神说我不认识你，神不要让我们有那样的遗憾。所以今天这个苦难临到我们，有神非常神圣和慈爱的一个目的在那边，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真的吗？那是真的吗？就让这个火炼来炼一下看看哈。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是什么呢？他要把我们里边那个，他说比那不能朽坏的，被那个火试炼以后仍能坏的金子更宝贵。说什么呢？我里边有个很宝贵东西，就是我的信心呐。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金子，它要借着火把这个金子炼出来。你想想，哪一个淘金的人，哪一个去淘金的人，只想要沙子不想要金子呀？没有，对不对？哪一个付出努力的人，他不想把那个自己最宝贵的那个东西得到吗？没有，神他也想在我们的身上得着那个金子，要把那个渣子炼尽，把那个金子炼出来。那是神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什么都带不走，带不到天堂。但是神要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像金子一样，这样的信心可以带到天堂去见他。他说那个彼得说什么呢？说这样的时候哈，你就能够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昨天中午是讲到那个冠冕哈，我讲的冠冕让我心里很欣喜，也有很多的冠冕我都想得到。那怎么得到呢？这些冠冕的得到都是在各种试炼和患难当中。你说忍耐的冠冕，我昨天我举手哈，能得到什么冠冕？我就举手。我在想我能得到什么冠冕呢？我想我能得到一个忍耐的冠冕。忍耐好不好受？不好受。但是呢，忍耐是一个冠冕。当你想到冠冕的时候，就让这个忍耐有了积极的意义哈。还有很多的冠冕，我想得，这些都在哪里得呢？在你的劳苦工作，在你的受试炼的时候，那个信心为神的缘故站立的稳，在你受逼迫的时候，你心里有刚强的力量，靠着主不羞辱主的名，这些都是我们的冠冕。所以所有的冠冕不是白白得来的。运动员他也不是躺着就能拿冠冕的，他一定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被训练，对吧？一个动作要被训练很久才能拿冠冕。所以的话呢，神要把我们炼出一个金子来，把我们熬炼出来，这个金子有一天可以献给他。所以这是苦难的目的，这是苦难在我们身上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意义。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雅各说书，雅各说，就是当我们被熬炼完了，这个金子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瑕疵。这就是金子，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像他的儿子耶稣。那个在马太福音第4章48节有说哈，你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有时候我们想到天父那么完全，我能像他一样吗？但是呢，圣经上说是的，你们心里的那个纯洁被炼净以后，你们的生命像金子一般的信心的那个纯全，就像他的儿子。那个就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谁不想得到这个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呢？这就是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个目的，你不要忘记了哈。我们还可以得冠冕，这神会把这个冠冕会赐给我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胆怯哈。然后呢，知道它是一个积极的意义。昨天我们去看了资品姊妹，我就看到她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试炼。感谢主，她的信心很好。我想，如果得冠冕的话，他真的是可以得。在那样一个处境当中，那么一个重压之下，他也今天去了纽约，他也不知道前途会如何，他仍然说：“主啊，我就把我自己完全的交给你。”这是多大的信心呐！对一个癌症复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能够把自己完全的在一个试炼当中紧紧的抓住主，把自己交给他。这是一个多大的信心？那不像金子一样宝贵吗？有谁可以做到这样呢？所以在这个患难当中，我们要更加的来向神。雅各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就是你要向神求智慧，因为在患难当中，人是手忙脚乱的。最大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人最大的最大的想做的，就是赶快把这些苦难抹平，赶快让他能够除掉这些苦难。所以，这个在消除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呢，特别需要从神来的智慧。雅各所以才说，你们要向那切切向神求这样的智慧，就是在你们中间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求智慧。那在患难当中，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你向神求，让神赐给你。那第二个呢，神会他说必赐给你哈，他能不引导他的儿女吗？在患难中，我们不知道方向，不知道明天的时候。刚才我们唱那首歌，我不知道明天道路的时候，但是神的智慧会引导你走过这个过程。那在第二个就是忍耐，忍耐哈，是最难的。我们之前也讲过忍耐哈，他说忍耐让也当成功，这句话常常在我忍耐的时候发挥作用。有时候真的是忍耐不住，觉得哇，这个日子什么时候结束啊？这个难度太大了吧？有时候曾牧师还讲，某某事儿、某某人是增加了我们的难度系数。我们比赛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讲说会增加了难度系数。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的难度系数一直在增高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太难了，忍受不了了。但是，这里给我们一个积极的一个，当我们为什么乐意去忍耐，把这个忍耐当成一个非常，能够去愿意去积极的去接受呢？他说，忍耐也当成功。这个成功我看另外一个版本是这么说的，他说让忍耐发挥它完全的功用。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工作，这个炼净的过程，在这个一个修复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度过这个熬炼的过程，是忍耐在里边发挥功用。不是我说我能做什么，我做什么，我要怎么样做？他说你要忍耐，这个忍耐它会有个工作，它会有个果效的，就是英文是说让这个忍耐做他的工。所以这个成全完备，毫无欠缺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在忍耐的过程当中，让忍耐来做这个工作，你就在里边忍耐，靠着神盼望着忍耐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在神的旨意里边，所以这个忍耐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在我们患难当中所面临的一点有人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天有个姊妹说，有完没完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个忍耐是一生的功夫就在雅各书后边的2章， 在第四章他就讲到，你们要忍耐，等到主来的日子。那什么意思呢？忍耐到底，终必得救。没有一个阶段说哈，我不用忍耐了。忍耐是很积极的，就是这个整个这个人生过程是需要你忍耐，一直等到主来的日。他说，你看一个农夫怎么忍受秋雨、春风秋雨哈，一直等到最后秋天收割，你也要这样的忍耐等候主来的日子。他还讲了约伯的忍耐哈，所以忍耐是一个特别好的利器，也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一个利器。我们在患难当中，不管今天在什么样的患难当中，你要知道靠着主能够忍耐，这个不是一个忍字头上一把刀，而是因为这个忍耐会拓宽我的信心的境界，因为这个忍耐会炼尽我生命的杂质，因为这个忍耐会把我的生命变成一个像金子一般的信心，所以要忍耐，成全完备，没有瑕疵。这个过程哈、啊，雅各他也讲到说哈、啊，你们要有信心，凭着信心求，不要疑惑。为什么呢？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特别想找一些依靠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或者我们特别想，我们知道神怎么跟我，最忌讳是什么呢？我知道神这么跟我说，但是我呢，没有认定神。我们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人哈，他会去问问这个，问问那个，问问很多很多，总结出来的话呢，都差不多，但是他还是停在原处，他没有认定神呐。你没有认定神的话，雅各怎么说呢？他说呢，如果哈，一个三心二意的人，一个总疑惑的人，他就像海浪中翻腾的船，这样的人哈，你别想在神那边得到什么。他说的很严重哈，说像这样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有时候你觉得哦，我这样，我那样，我为什么没有这样？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好像没有解决我这个问题，也没有帮助我解决那个问题，我怎么还在这样的痛苦当中？我们要来思想一点，就说我认定了什么，我有信心认定了他，然后照他的旨意去做嘛。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今天讲的是啊，患难会临到，一定会临到，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这个我们不知道哪天会临到我们。中国老有一句话说，死亡和意外和死亡，不知道哪个来得更快哈。就说人生莫测，但是我们是有这样一个笃定：今天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主应许我们可以靠着他得胜，而且我知道这些苦难临到我的神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我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紧紧的依靠神赐给我的智慧，神一定会告诉我怎么做。然后呢，我要忍耐到底。然后呢，我要坚定的认定他。那在最近我们在学约书亚记哈，有一个画面也是让我挺感动的，就是当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哈，神就让约柜走在前边，他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他说你们要看着这个约柜往哪儿走，你们往哪儿走哈。然后因为呢，这条路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的。呀，我这个画面特别感动我。是的，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明天的路，我们没有一个人走过，对吧？我们今天下午的生活，我们也以前也没有走过。虽然我们做的同样的事情，走的同样的道路，去做同样的事儿，但是呢，这个日子我们没有走过。我们将来面临的苦难，我想资平姊妹她走的一条艰难的路，还有温蒂姊妹，她们都在这个痛苦当中，她们走一条路是没有人能够走，没有人走过，她们自己也没有走过的。但是那个最安慰我们的是什么呢？没关系，你走过没走过没有关系，那个约柜在你的前边，已经在你的前边走了，他在前边走，这个苦难的路，你走将要走的，面对的苦难的这条路，他已经在走。在马拉西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哈，那里边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白之人的碱，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 这里有一个，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画面哈。他要炼净，他说他就是要炼净这个精进，但是是他自己就在那里炼吗？他不是，是他自己就把我们放到那里，让我们自己去炼吗？他这里有个画面是什么呢？他说他就坐下来，看着这些要熬炼的银子、熬炼的金子，他看着他们。里边有个杂质，他又把它挑出来。妈咪原来讲过一个例子哈，那个炼，那个一个炼啊，金子的是怎么炼制到这个金子是被炼纯金哈？我们的纯金就是什么几 K 几 K 几 K，我不知道多少是99点几是多少 K 哈，是纯金哈。就问那个炼金子的人说：“你怎么知道炼多少呢？”那个炼金的人就说：“你看，我就在这里看。”从开始练，我就一直仔细的观察，仔细的看，杂质捡出来，一直到那个炼金的那个融化了，那个画面能够映出我的印象来。说这个时候就是纯金了。所以，当我们受熬炼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不是一个人在这里，他不仅约柜在你的前边走，走过你的道路，他也是像一个慈父一样坐在你的旁边。他没有走开，他就像一个熬炼银子的人，坐在那个银炉旁，看着他自己要出来的这个金子般的成果。然后呢，他在那里熬炼他，然后呢，他不会慌张，他也不会迷失在其中。他非常肯定的有一点就是，他坐在那里，而且他非常认真、仔细的、慈爱的坐在那里。要把我们练出像一个金晶一样的生命，所以啊，这就是我们的神。今天临到我们身上的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不要以为惊奇，反而要为这个来感谢赞美神。因为呢，那个熬炼，神在熬炼我，我要配合神，积极的让他熬炼。然后呢，最终我要得到那金子般的信心，然后呢，会得到主的称赞。有天我们见他的时候，你不会为世上所发生的这一切说：“哎，我这会儿很难过，很痛苦。”到那时候哈，一切的痛苦都解释了。在神的这种慈爱的目的里边，让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那个心变得更纯全，也能够。更加的喜悦所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一切，所以怎么能够喜乐呢？怎么以为大喜乐呢？怎么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不应该痛苦，不应该痛哭吗？怎么会以为大喜乐呢？不是我们都是傻子和疯子，是因为有一个人世间，在我这个生命当中有这么一个崇高纯全的目的，我太喜乐了，我太看重了，我太。感恩神在我身上来炼净我，让我能够真像他。所以接下来的日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哪年哪月哪日，或者今年，或者明年，或者后年。那你要记住，遇到苦难来临的时候，要以为大喜，忍耐去等候神在我们身上做他的功夫。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是你手里的工作。谢谢你来炼净我们，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会遇到什么，主啊，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好了我们的心。不管我有这样的一个深知，就是不管我明天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神你在我身上的那个旨意永远是美好的，你都是为了我的益处。主啊，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恩典和力量，在我命到如今。有的人在患难当中，或者将来我们会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听到打仗的风声、战争的风声、各种各样的风声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知道，神，你要借着这个环境来熬炼你的百姓，能够变成像金子一样的生命。有一天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拿这个可以得到你的称赞和奖赏，那是在永恒里的一个喜乐。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也谢谢你。在我们旁边，在我们前边，在我们周围陪伴我们走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们不孤单。主啊，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就好了。我们把我们自己安然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如果是这里的我们的本教会哈，礼拜天周牧师给我们一个题目叫做奖赏哈，赏赐，然后又提到冠冕哈，我们刚好在谈到世界的心跟我们分别属于神的心是不一样的，那我在这里要特别把它集中在圣经里面讲的冠冕赏赐，还有它的绝对条件是什么？啊，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跟着世界的就会混淆了哈。那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经节哈，一个经节，提摩太前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哈。冠冕跟赏赐，赏赐是在旧约就有了，因为上帝应许哈。那这个冠冕呢，是保罗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新约教会，我们的不是新约教，我们的这些外邦人的教会，是保罗是我们的一个 key person，是一个主要的神托付他的哈。那么这个冠冕呢，在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新约的时候呢，保罗提到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不能错过。也不能把它偏颇了。好，你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跟刚才周师母在讲的就是信心的那一种历练，其实我们只有一个，不管这个冠冕，后面谈到说有公义的冠冕。后面的形容词都是神自己的特性，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还有一个是荣耀的冠冕。那个不是我们的特性，那是神特性。等于说我没有的，然后呢，借着刚才我们听到的哈，神带着我们，他生了我们，带着我们，陪我们走过这一趟之后，我们所得着的冠冕，都是属于神的那种属性。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好，这个冠冕跟我们在世上服侍之中的恩赐或我们的位置没有关系。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不要把这个赏赐跟冠冕都放在那些有很多恩赐的，那有什么位置的，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因为在天堂上没有这一些分别。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得很清楚，所有的恩赐都要过去。我们为什么在教会有一些不同的服侍呢？因为恩赐的关系，为了教会，为了造就这个时候在世上耶稣还没有来的教会，那我们被托管，要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每一个人记得，每一个人都有你的恩赐，然后每一个人都要对神交账，你恩赐有没有服侍神？那么，这个交账的意思就是你要得到赏赐，好。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我刚才的重点，保罗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个是得到冠冕的唯一。得到那个冠冕是意思是说，有没有那个这个诗篇的作者被圣灵感动，他说那个什么冠冕，慈爱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冠冕？仁爱还是什么冠冕？因为上次我们妇女聚会，我们做了一个这个什么冠冕？那个周师母，
恩惠慈爱，以恩惠慈爱为我的冠冕。
冠冕，OK 记得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是神的属性，本来不应该戴在我们头上的。那就是为什么到了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那一些长老们，那个长老的是代表性的。好，在那里不再有什么这个位分，这个职不是这样的。那个长老是神命定，那个长老是在世上就有一个长老的一个命定在那里，不是在指一个位置，记得哈。好，那么现在呢，那一些神所命定的，好，包括12支派各方面这些代表性的，都有神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好。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他们呢，就把自己的冠冕献在神的面前。神啊，这是你给我的，绝对不是我们可以做的。好，首先我要强调的是， 我们需要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等于说你要持守你的信心，刚才周师母提到那个忍耐啊，那个忍耐在被烧的时候，在被熬的时候，那个忍耐啊，唯一的条件。因为哥林多前书那里提到的，我们要被火烧过，要被火试验，他提到里面有几个材料，一个是金银宝石，一个是草木禾秸，那个在烧什么？烧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本质剩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好，等一下我们会再回到我们的那个专题里面的世界的心跟基督的心有什么不一样。那么这个基本上金银宝石它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叫做什么化，叫做什么化，风化吗？什么化啊？有一个化学名称哈，就是它是要经过，它会成为蓝宝石，会成为钻石，本来都是那个木炭的材料，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不管是各种熬啊、炼啊，当然这个是在指这个天气的变化各方面呢，以至于它被塑造出来的啊，成为一种材料。是可以永存的。好，这个重点在这里。我能不能经过那个试验而得到最后保罗所说的那个赏赐，就是一个永恒的，有没有永恒的，就是有在这里。那我如何能够永恒的呢？我的身体会过去，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们的身体有生病，有我们的症状，有一个很让我们沮丧，或我们难当的各方面都有啊。我们的情绪也会到个地步呢，抑郁啊，然后呢，就是整个这个神经系统的有一种错乱。妈咪就是那个自律神经的一个已经那个被损坏了，啊，不是他要这样，他没有办法。这个都是不永存的，这个都是现在而已啊，所以。保罗说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在打什么仗呢？在打的就是这个信心的仗。但是信心不是忍着像一把刀插在心上，或者是咬着牙说我要相信，我要相信，不是这样子。信心也不是现在在很流行的一种，你要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神说的话。神说的话，如果没有神，如果你的信心没有钉在神的身上，有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一个空的东西，是一个很脆弱的东西。当我们的信心瓦解了，当我们打不了那个仗的时候，表示我们信心的主体不在。只要你信心的主体在，就是你的神，那就是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以至于我可以确定他一定可以成全保守到那一天我见他的时候，这是保罗所讲的。他把他自己的经历跟一个精华，他自己走在前面跑在前面给我们看，他常常经历似乎要死可是活着，似乎贫穷可是富有，似乎怎么样可是怎么样，他就在这个当中在被熬炼的时候，这个忍耐的时候，他守住了他所信的道，就是他所依靠的，他所托付的，他所归属的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的父神。所以请我们只有一个意念，我今天能不能得到冠冕，是我的生命有没有办法留下永存的像金银宝石，包括当然包括我们的动机，我们是对着神吗？包括我们对神的一个从摇晃当中，约伯约有摇晃的时候，从不确定当中，从痛苦当中，然后可以说神啊，我越来越跟你面对面，不是只有用听说的而已，是我跟你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都一定，只要我们按着保罗的 这个比赛的这个规则跑，不放弃，然后不是打空气，然后他说有几个特质，一个是游戏特质，就是比赛规则，你要守规则，你要按着神的规则，一个是农夫的那种靠着天，他还很辛苦，他还是要工作，可是他是完全是靠着天在吃饭，靠着天在收成，农夫的那种跟神的这种跟这个神的恩赐，地上的生命跟神的恩赐息息相关，不是只有他种了多少收了多少，而是他整个生命就在这个神的律里面。好，一方面是一个游戏规则，比赛的规则，第二个的话就是农夫的特性，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精兵。精兵是什么？精兵就是顺服。所以这些都整个集中在为了要守住所信的道。只要这一点，我们像保罗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那么你经过烧了之后啊，那刚才周师母提到的是我们现在就在被熬炼。哥林多前书三章告诉我们的是，有一天我们面对主的时候啊，那一样的，主有一种方法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用的材料，金银宝石，记得哦，这一些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变成金银宝石的啊。那出来之后就会分开。请注意听我这句话，从神创造的开始就有一个分开的自然律，光跟暗分开，天跟地分开，人跟动物分开，到了最后山羊绵羊分开，金银宝石跟草木禾秸分开。那么这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不用很复杂，我信得过我所信的神，我把一切托付给他，不管我有什么样的放不下的，完全托付给他，是生是死，我是主的人。因为我已经握住了，我胜算在握的是什么？是那永远不会过去的。在这里我刚才给你念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不但赐给我，保罗说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只有你死心的信他，你才有办法全心的爱他。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有的恩赐都要过去，不管你很会讲道，不管你很会唱歌，不管你很会说话，不管你用很多钱做善事，他说甚至你卖尽所有的去周助穷人，他说这些都要过去。所以这些不是我们换冠冕跟赏赐，或者我有什么位置的条件，一点都不是，因为我们的想法跟神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到最后那句话请背起来，如今长存的，不管是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或者是产业赏赐，都有一个永恒的特质，如今长存的，只要今天是可以长存的，到那一天你就有属于神特性的永存的。如今长存有什么？有信，信要有对象，有爱，爱要用心。如果你说我愿意在我的信的这个路上打一个美好的仗，你的爱就会成长，爱就会彰显出来，爱神的心，爱人的心，最后盼望有神，我们就有盼望。好，所以好不好，我们专精的用圣经的话来跑我们这一趟人生的路程。如果我都没有难处的，不要太高兴，也不要太乐观，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用草木禾秸盖的，像那个小猪里面的一只猪怎么样，用那个一吹就倒的那种房子。后来开始周师母提到那个根基，现在我们在建造，我们被神建造，我们也在建造，神让我们跟他同工，我们那永存的。所以上次我们最后停在一个问题，很有意思，而且是很让我们无奈的问题。 我说罗马书第七章，立志行善由不得我，一直由得我，我可以立志，我可以知道什么是好的，可到后面那个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跟大家说好不好，我们移到第七章的尾巴到第八章，然后我们有难处，是有难处。那如果你的要看难处的话，请你不要留在第七章。第七章只有告诉你一个问题，我没办法，就这样而已。我怎么努力都没办法。然后请你到加拉太书，从头到第五章，特别是第五章，那里说圣灵的果子。然后呢，我们由圣灵生出来，这个是重点，一定要从圣灵生出来。我们有那个生命的本质，我们在这个当中要精炼，要让我们的专注在神的身上，不是哪一个人，不是什么啊，或者是我自己已经告诉你我不行了。保罗说，我所做的都是取死而已，即使外面好像烫了金，里面也不是金子。但是到了大加拉太书第五章，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确定的一个福音的一个确据，我可以让圣灵，如果我愿意顺服。所以我们的重点已经不在说我能还是我不能，而是在于说我愿不愿意，我要不要。好，这个重点在这里，好吗？好，所以好，我就有这一些的补充。就我们眼睛盯着，仗一定要打，然后路一定要跑进。我们不能没有办法跑捷径的，一定要跑进我们的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特性，金银宝石、各种钻石、各种宝石都有它不同的成为宝石的一个时间、一个原因。每一个人都是这种材料，但是我们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最后，永存才是一个绝对的条件。是永存的，不管我们怎么样，只要能够永存的，就是绝对条件。保罗说，我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不但给我不管是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这是圣经讲的啊。他的冠冕有几种然后呢，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也只有信得过他、爱他的人才会希望他赶快来，才会希望赶快去见他。妈咪谈到妈咪，和刚才师母也谈到妈咪，她每天都在祷告，她不会想越过神说神啊赶快把我带走，但她是说我希望能够赶，不，如果不是你赶快来，就是我赶快去你那里。但是呢，她也很安于现状的，很顺服的，让我赶快学好我的功课，跑进我的路。